是很明显的，所罗门说的，用人间打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啊，现在我们一面来讲，当然是指着所罗门说，因为所罗门是当政的，所以当然是他儿子说。但是后果一个独断，真正和他立约的时候，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大卫说什么？大卫被掳以后，自从以色列人这个经过这个主后七十年，然后到了135年，从地球上消失以后，我要问就是：大卫的王位在哪里？难道神所说的话是预言？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约是神和大卫建立永远的约，那是别忘了。为着大卫的国位和大卫的家能够建立，而且要到永远，所以你就看见最后耶稣基督是降生在这里。所以当时耶稣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时候，他的宝座才是一直在这里。这个明白吗？基督徒，其实讲到弥赛亚国，当然就讲到大卫的吧。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说今天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那个意愿，所以那个兑现，最后是什么？因为是耶稣是坐在大卫的宝座。所以以赛亚书第七章预言从你开始，第八章你看我的宝座细节是希罗亚完成的，到了第九章又一直为我们而生，有圣贤担在他肩膀上，他要坐在大卫。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讲的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约翰，因为不要忘记背后有两个约，一个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一个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非常清楚，已经说了，当你读到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你就晓得当神对他说 no 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神就立了约，所以这是大卫他一生在做王的时候第三件。那么这件事情呢，很清楚的，是写在诗篇。我们看看89篇的诗篇，诗篇的89篇，诗篇89篇。这个是以太写的诗，不要忘记了，以太的根本是在会幕面前或者在圣殿里面。就是意思就是，如果所罗门建在圣殿以后，你看见以太写在圣殿里面唱诗的。第二节，我与我久远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誓，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大卫的约。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永远。所以当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下或者读历代志上的时候，你的感觉还不错。原来呢，在旧约里面就有三个重要的约。第一个没有条件就是永远的约，是什么约呢？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第二呢，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就是永远的约。但是神还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立了旧约，那是有条件。那我想我的今天的时间没有时间去来看这些约，但是重要的我们知道说这是以上重要的。但是呢，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看当一个人被拒绝以后，如果你爱神，神说你是我的，让我来建立你的家庭，你想想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我想很多人已经开始消极，明白吗？好了，我现在还在有机会，但是我什么都不看。那本来呢，我很有心，每个每会一道，每道一百，每道一百。 那你现在呢？因为神说你不是那个人，好了，既然神是不是我，那么好了，反正有别人。那么现在呢？啊，一定神是根据别人，那么我自然就消极了，我自然就退后了。那你看见，在大卫的身上你看不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从来不认识人，一直等待人对我们的爱，这是我们旁边所认识的。你看见你是翻江倒海，你拾取了各种的反应，但在所有的冤魂肉里面，你恐怕最难接受、最不能接受，就是神告诉你说，就是圣灵告诉你说，你能接受。我很感谢主，每一句话一直推荐，那是我内心常常提醒你的。你没有那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重要，我们不可以做到。大卫他一定觉得他太重要，没有这个原因。如果神看上，神愿意建立你的家庭，神特别恩待。所以今天在这里你就看见大卫所说的很多，就是这个家庭。我现在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十字架有一个特点就是气，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讲的。人心里最怕的就是就是被气绝被气绝。有的时候因为经济压力的反应是很大的反应，但是问题在这里，拒绝你的人不是你周围的拒绝你的人，乃是用他的宝血拯救你，难以回来。而且就是他带领你一生的那个人，他说你不是我。所以感谢你，当你读到十八节的时候，你很感动，非常的感动，你就会看出大人的人是什么样子。所以证明说，这个人是经过十字架雕刻，是圣灵工作，一点没有疑问。所以第七章第十八节，你是大卫自己坐在耶和华面前，不要忘记他到了耶柜面前，他就是坐在耶和华面前。是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在哪？你竟使我在这地方？主耶和华就在你眼中，还看了一下，你允许你从我们家去求我？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同意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过大事，是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允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再无神。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字之威？你在埃及就是他们做自己的仆人，就在你读出来的门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能。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主，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使你坚固，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儿子，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就在你面前建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庭，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的，你也一起将这个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你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你仆人的家。你想想看，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只接受神要他做的事情，他知道说，他还有许多需要神的。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 莫说你不行，莫说你不行，当然要做。莫言他怎么做，他会更进步一点，他就会做。难道我现在还不够好？难道我还做很多才好吗？应该吗？所以永远要记得一点，当大卫要建在神家之前，神就不让我建在神家。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大卫的祷告，那个祷告很清楚。那不止就是那个东西，大概诗篇139、138也是那个。我想139天到我们很熟悉的一段时间，对不对？诗篇139天，139天，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啊，难处在哪？许多时候呢，我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也不认识这个话。那最可怕的就是认识我们自己，需要我们需要在生命的光中，让圣灵来显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不容易就会想到，所以我们能够懂，明白？所以什么时候圣灵在圣灵的光里，慢慢你就看见说你自己的本质，慢慢你就看见说你不可能看你自己高过。所以当我们读到139天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大卫来到耶和华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脸好像照亮了大卫，不仅让他认识神，不仅认识神的旨意，更重要的认识他的旨意。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就是讲在我们这样的工作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们身边。许多时候，我们做了许多的事，讲了许多话，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所以，借着生命的光中，当我们没光照的时候，我们才能写下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见识了我，认识了我，坐下，我起来了，你就起来了。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在西台，你也通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说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青草的翅膀，飞到海极之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必定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我不见。黑夜可以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父子是一样，我在母腹中与你扶持，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教奇妙可乐，你作为奇妙，这是我一生之道。我在暗中受教，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体质并不像你一样，我为情绪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上一度一夜一个血汗一个头疼，你的意念让我何其感动，其实何等激动！我要数点比害怕更多，我受尽的时候任何一种伤。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后人有血的依靠我翅膀，因为他们做恶人必中。你的仇敌也望着你的脸，耶和华，恨我你的，我岂不恨他们？攻击你的，我岂不憎恨他们？我切切的恨他们，以他们为仇敌。那不要忘记，在大卫的身上，在旧约是基督人来说的，对我们来说，所有我们所恨的仇敌，指着我们的肉体，指着我们的罪，指着世界来说，什么？ 给你建造，不在我的意念，训练我不在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